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稍微小心一点。今天早上医生说现在村武里获得了新冠的冠军，曼谷都还这个斗不过呢。因此如果谁感觉到症状比较奇怪，就要小心一点，就别去这个传播病毒就可以了。谁不够这个健康，如果老了就要这个自己保护自己，这个先去戴口罩，那个不严重，但是这个一次很多人得就比较麻烦。修行啊，它并没有什么多难的，先把原则先学懂，然后要动手去实修，多多的去用功，然后量要做到足够。如果修行的原则不正确的话，别着急去勤奋。有的人修的不对，很勤奋勤奋，紧盯紧盯，就很苦闷。有的修行呢，看到这看到那，然后走火入魔，区分不了，说什么什么是禅相，什么是这个梦幻泡影，什么是真相。这个禅相是很多种类的，并不仅仅只是只看得见的，这个是看得见的禅相也有。别看到有人走过来，事实上根本没有，并不真的有。这个是声音的禅相也有，有时候会听到这个旁边有人对我们说话。这个精神科医生如果谁有这样的这个症状的话，这个就是症状比较重了。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听到的声音，那个是属于幻化出来的，有的是气味的也有，修行了之后闻到香味，这个花味，这样的情况也有，这个尸体的臭味也有，那个都是属于禅相。既有这个色，又有声，又有香味。比如说高僧大德啊，他说他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吃的是白米饭，但是哎呀太好吃了，太香了。有的人说是天神来把美味这个加进来了，就类似于像味精一样的。龙婆顿长老另外一种说法，他说那些修行很好的那些高僧大德，他的觉性很好，所以他的舌头很清楚的区分味道。如果舌头能够清楚的区分味道，那个并不是禅相，那是事实。这个禅相是指并不是真的，或者是心幻化出来的。有时候会有这个跟我们身体接触的一些东西幻化出来，比如说坐着，有的人修行觉得就好像蚂蚁在身上爬，但事实上并不真的有。或者有的修行然后痛酸，禅相看到这个有天神来给自己按摩，这个禅相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色声香味触，还有心方面的那些禅相，这个是很可怕的了。比如有宿命通，确实这个并不是真的在宿命通，而是心幻化出来的。去那些有宿命通的人往往都是历史的大人物，从来没有这个有宿命通到自己是猫啊狗之类的，从来没有这样的，都喜欢这个想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比如说这个帕尼尔索恩大帝，事实上因为听到很多了，这个帕尼尔索恩大帝啊，这个有时候同时有五六个人来去投身，既有出家人也有居士， 像这些这个心幻化出来，因为事实上骨子里面就希望出人头地，所以就会想到自己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大人物，那个都是在烦恼习气的驱动下幻化出来的。有的会知道过去，就这个回忆起来生来世，有时这个会忆念到过去生过去世，有的是真的，有的不是真的。知道未来，知道接下来这个中部会发生水灾，还淹掉几城，然后这个但没有说是哪一天发生水灾。但是听了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这样说没有任何好处啊。最重要的在于这些常相啊，这个很难验证说它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如果只是一味的想去验证它，心就会散乱，根本就没有修行。因此从现在起，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升起了常相，看到色，看到并不真实存在的这个色，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或者是知道各种各样的这个情节，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知道别人的心，有他心通，这些也许是全都有可能会是骗我们的常相，因此不要着急相信。有的人啊，哎呀，这个人的心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的心是这样子的，如果自己的心还没有看到，不要说到别人的心，烦恼习气永远都会来骗我们的。因此修行啊，要的是事实。什么是事实？这个明法设法是事实。来这个认识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要去弄那些很虚幻的东西，无法验证说是不是真的。即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但是有一些禅相，那是高深大德的一种善巧方便。比如说龙婆律师仁当，他教导去看天堂看地狱，看了之后是不是真的，那个不重要，重要在于那些人看到地狱了会害怕恶业，看到天堂了之后想做好事，他的优点在这里，好处在这里。但是如果看到了地狱了之后很害怕，看到了天堂了之后贪心想上升天堂，这个就违背了高僧大德他的本怀了。他们让我们看是为了让我们有修行的这个动力，但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这个知道什么都斗不过去知道自己当下的身心。真的很可惜啊，泰国号称是这个佛教国家，这个佛教在泰国待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好几百年了，待了很久了，但是泰国人并没有抓到佛教的实质，大部分去学佛教，但是并没有从三藏经典里面来学，并没有这个根据经典来学习。我们会去学那些什么？那些这个其他的地方教导天堂地狱之类的，我们只是一的注意这些东西，这样的这个已经延续好几代了。我们是佛教徒，但是这个注意天堂地狱过去世这个大的历史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善业，我们投生，我们今生比较穷，这个生活中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就不去妒忌那个好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有福报，我们是恶业，我们就愿意接受自己的这个，因为我们恶业导致我们这个投生的不随不漂亮，然后这个不富有，然后接受这个恶业的果报。接受恶业的果报并不是佛教的这个理论，但是这个是偏差了。最开始会说到三界之类的，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把业果法则解释注解的比较偏了，然后大家也会相信，或者是我们相信说我们一死了之后，这颗心啊从这个身体里面出来，然后根据我们的业去投身到三界六道，那样并不是佛教徒。 号称说一旦死了之后心从这个身体里面出来去同生同生，这个并不是佛教，那是这个属于他们以为这个灵魂是恒长的，是不死的，身体会死，但是这个灵魂是不死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相信的。佛教教我们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我们就会去祈求祈祷，让这个鬼让天神让佛来帮忙，然后各个道场，这个寺庙道场有很多的天神，都是一代一代的，有的时代会做这个，有的会做那样的，这个就会根据这个市场来出现。比如像现在去这个顶礼四天王天，然后希望可以发财，他是很好的，并不是不好，他是佛教徒，他看到我们后面的佛教徒，然后不停地去求赐福，然后可能他也很无语，因为他是佛教徒，他曾经见过佛陀，他听过法之类的。我们呢，并不是真的佛教徒，我们只是名义上面的佛教徒。去到寺庙道场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决心跟智慧，只是获得的是花钱了之后心情舒坦，然后不停的自欺欺人，然后去宵夜之类的。宵夜并不是佛教徒，并不是佛教徒的，将这个消恶业，这个看这些吉时，然后那个并不是佛教徒，那个是属于印度教、梵天教，然后讲这些。我们到这里来，这个感觉到了吗？龙坡并没有什么一些活动，这个骗大家然后来获得钱，有功德箱，然后这个是藏着的，别人一般还看不到，真正需要的是希望大家获得决心，获得智慧。既然有机会来到这个寺庙了，如果获得决心跟智慧，这样才能够跟进寺庙能够有点名副其实，必须要训练决心，不停地去训练，然后慢慢地跨越到开发智慧的阶段。这个真正让我们有决心而且有智慧的这个真正的原则在于要培养这个试炼处。试炼处也就是要有决心去觉知身内身如实观，身内身有决心去感知这个身，这个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如实观，去如实观。为什么要说有所谓的身内身呢？所谓的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那个就是属于这个专业的术语，它的意思是特别的示意。这个身内身并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去看，不是的。所谓的身内身意思是指说我们学身体的某一些角度，一部分角度，一部分，我们一旦明白了就会明白全部。如果受内受，我们学习感受的某一部分或者是某一些角度，一旦明白了就会明白全部的感受。心内心也就是学习某一部分心，不需要理解全部，不说一百多科都要学，不需要，我们学习某一些心，一旦我们那么彻底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全部的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佛陀，我们举的例子，比如他教导各位比丘，你们要盘腿而坐，正直身体，觉知当前。觉知当前并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脸，当前意思就是当下，活在当下，有决心去活在当下，不走神到未来，不这个迷失在过去，不迷失在未来，活在当下。什么在当下呢？这个境界，色法的境界，明法的境界，就只存在当下。过去的色法明法，比如说过去的身体，它已经这个全都消失了，不见了，未来的名色还没有升起，因此并不真的存在。这个名色，过去的名色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真的存在的名色，仅仅只是存在当下这一刻的名色，因此觉知当前就是觉知当下，觉知身内身， 当下的身内身，各位比丘，你们要盘腿而坐，正直身体，觉知当前。呼气禅，知道呼气禅；吸气禅，知道吸气禅。呼气短，知道呼气短；吸气短，知道吸气短。这个呼吸停止，也知道说呼吸停止了。这个是观身内身，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习所有的整个身体，不需要像医生那么去学习身体，我们学习身体，了解身体，比如说呼气的身体，这个吸气的身体，我们就只学这一点。如果知道，我们就会知道整个身体。如果哪一天我们能看到呼气的身体是无常的，是苦不是我，吸气的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就会知道了整个的身体啊都是无常不是我。这个就是学一小部分，一旦明白就会明白全部。学习包括学习行坐坐卧的身体，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说站的身体不是我，坐的身体，躺的身体，走的身体不是我，在这个整体性的领悟升起动物的时候，就明白了整个身体都不是我了。或者是观心之类的，他并没有说让我们观每一种心。各位比丘，一旦心有贪，要知道说有贪；心无贪，知道说无贪。看到吗？对于贪心重的人，贪多的人，贪很重，他教导的很简单，只是这么一点而已，只就是观这一组心有贪和心无贪。一整天，一会儿有贪，一会儿有贪升起了，一会儿贪又消失了，没有贪了。因此一整天心只有两种，心有贪和心无贪，最后就会明白所有的心啊，它是无常无我的。或者是有的人称心重，各位比丘，一旦心有嗔，要知道说有嗔；心无嗔呢，知道说无嗔。这个称心重的人，观就只是观这两种心就可以了，也就是心有嗔和心无嗔，就好像贪心重的人一样，观只观两个心有贪和心无贪。不需要学七十几种心，或者是一百多种心，不需要那么学的，只需要这两个而已。这个称之为心内心，学某一些部分心，一旦明白就会明白全部的心。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有临时的家，那个称之为业处，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之类的，这就是法内法，会比较难，可以放到后面再说。如果我们修身受心，最后还是会能够进入到法念处的。法念处中最高的是属于圣地篇，知道是圣地。每一个人修行直到最后都会明白四圣地。我们现在先看我们能看得了的那个，观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就去跨观嘛。那个观的比较简单的就是身内身和心内心，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受内受呢，看到了吗？你依然还有点复杂，因为感受升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过程。有接触了就会有受，就会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然后驱动产生欲望，欲望比较强就会变成执取，然后这个刻意就会创造这个有，心就会挣扎去工作，一旦有就会有去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这个称之为身。这个生升起的一瞬间苦就升起了，它就有点难，因为它就会接上了这个缘起法。就像舍利弗尊者他学的，他就是这么观感受的，然后看到整个过程。选择比较简单一点，比较简单的就是身体和心，就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在这个四念处里面，这个经典里面把它有区分开，这个身念处、受念处适合的是那些这个欲贪型的人，爱美、爱舒服、爱漂亮。这个因为身体就会教导让我们看到不美、不漂亮、不舒服，这个感受也会教导让我们看到并不是真的舒服、快乐。至于这个心念处和法念处，这个适合的是那些观念知见型的人，那些喜欢智慧的人，喜欢想东想西，喜欢去思维分析的人就适合了，那是不一样的。然后就说这个身内身啊， 适合的是与贪心喜欢美喜欢舒服，而且是属于那个比较容易做的人。别说就是他的根基还不利的人就去观身，如果根基比较利就可以直接切入到受念处，观受比观身更难。如果那些知见观念型的人，心念处啊是属于那种比较简单的，然后法念处呢是属于比较困难的这个禅修业处。因此有大的两个大类，这个身跟受是属于那些欲贪型的人，身体是身体呢，身念处是比较容易修的，根基比较钝的，就比较简单的去修。那受念处呢会比观身更加的深更难。至于观念知见型的人有两个，也就是有心念处和法念处。心念处比较容易修，这个根基比较钝，那就去修心念处，根基比较利就会可以切入到法念处。因此比较简单的就有两个，也就是身跟心，我们去看那个我们能看得了的，不需要看那些太难的，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范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属于福报比较少的人，福报波罗蜜是比较有限的。那些福报波罗蜜比较多的人，他们有的见到佛了，然后已经这个提前证悟大果涅槃，或者变成天神变成梵天了。我们呢别疏忽大意，觉得自己以为自己福报波罗蜜比较多，一定先要提前想说自己还比较弱，比较这个层次比较差，必须要勤奋的去用功，多多的去修行，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实修。我们要去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起先我们去观本身已经存在的境界。比如说如果心性重，心一生气的知道，生气消失的知道，生气的知道，心生气消失的也知道。接下来心能够记得生气的状态，记得很牢，能记得说生气是这样的面孔，是这样的症状。一旦生气升起的一瞬间，觉心会不请自来。这个觉心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的记得境界，心能够牢的记得境界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境界。比如觉知身体的人，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常常的去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有觉性，呼吸一旦有一点变节奏，觉性就回来了，觉性就能意识到哎，刚才忘了呼吸了。这个因此我们修习四念处，起先呢我们是为了让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一旦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之后，自动自发的觉性就会升起。觉性是无我的，命念让它升起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谁号称说他要修让觉性，他以为是觉性是自己可以人为的做得到的，我们是无法让觉性升起的。我们仅仅只能做到去多多的播种觉性的因，觉性一旦它的因缘具足了之后，觉性会不请自来。觉性升起的因就是心能够常常的看到境界，擅长于设法就去观设法。有的人不擅长观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动，看到身体停，就只是这么去觉知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停，觉知这个又动又觉知，而不是故意这么不停的动动，然后不停的催眠，让自己的心静止不动，就很让人犯迷糊。这么修了不会获得觉性，就别去修。你越去训练的话，就会越变成错误的那个了，那就不行了。一定要修对，就去用功。比如说我们要观身体的动，就去觉知身体动，它一整天本身已经在动了，它本身已经在动了，不需要故意去动，故意动动，因为不停的动动又会变成不停的紧盯，心就开始憋闷憋闷。如果动了之后心憋闷，那修错了，并没有在修四念处了，现在正在带你让心静止不动，努力的在修这个协定了。因此要这个点头，点头看到身体动，而不是正在思维这个龙坡的这个开示，那个听懂了，但是并没有看到身体在动，身体动并没有看到。因此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身体动，我们不停的去觉知，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动的，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身体也在动了， 在换姿势的时候身体也在动，在这个动来动去的时候身体也在动呢，有觉性去感觉到身体的动，身体的停，只是一停一会儿又开始动了，我们就看到身体一整天有的只是身动和身体停，这样也行了。最后呢，觉性就会升起。比如我们正在走神，看到这个人是最讨厌的，这是这个前进挖自己的墙角，一旦靠近我们，我们要动，准备要揍他人了。这个动的一瞬间，觉性升起了，觉性升起了，嗔心灭掉，本来应该这个要揍他的，结果变成了跟他握手了，这个把危机转化为这个机会了。这个如果他还在生气，他不愿意跟我握手，随他去。那个如果他不跟我们握手的话，我们会更恨，更记仇，那个就不行了。因此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有觉性，我们的身体一动的瞬间，觉性会自行升起。龙婆也曾经也做过，龙婆修行只透过观心为主，然后有一天去看龙婆田，听到他的名声，这个他是很重要的一个高僧大德，所以就进去去看看他，看着他正在教弟子，他教这个做四个手部动作，就说，他做手部动作了之后，他有在觉知自己，他一边说一边做手部动作，他有在觉知自己。但他的弟子呢，有好几类，一类呢，做着想，这一招的下一招是什么？这个是没有决心的。那一类人呢，做手部动作，手动到哪里，心一直是在紧盯那里，那个没有决心，这个是在紧盯手。一类人呢，做的手部动作非常漂亮，这个看表面看起来，这个修行很好，但是不是的，他只是很这个，但是他的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他的心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这个不对了。这个修了之后没有决心，但龙波田长老做得到，这个方法不还是不错的。龙婆就这个没有，并没有靠近跟他学习，看着就明白了，就坐在他的寺庙的树底下，就做手部动作，做手部动作，因为记住他的姿势了，做来做去很烦，14招，真的是太烦了，自己是属于嗔心很重的人，这个姿势太多了就很烦。以前训练这个击剑就只有一招，并没有训练别的招式，别人他们很漂亮，这一招那一招的，但是龙婆就直接敲他们头，因为他一耍姿势的时候头就打开了，就只玩这一招。但一旦这样不停的训练，就会看到本来应该动很多姿势，龙婆就只是这么动，这个带着觉知去动，大家试着动，试着动一会儿，谁觉得说在动的时候这个是有点紧的感觉，有吗？这个动的时候还说很轻松，没有紧，没有紧的憋闷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不停的动来动去，然后我们不停的紧，这个就不对了，不是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了，变成进去去强迫身体了，修了之后很苦闷，这个动了一瞬间我们就苦闷，那修错了，我们并没有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了。如果我们都会动的话，这个我们一整天怎么动就怎么动，我们根本没有觉知，对吧？这个动很轻松的，这个动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很轻松的这个身体动，但是如果动了之后呢，这个身体手也紧了，心也紧了，那个修错了，要去观察自己。如果这个动的是对的，心就没有重量感，心是很放松的，是很正常的，就只是感觉，看到身体动了也知道，看到身体握拳也知道，身体放拳也知道，轻松自在的去感觉，以正常的心去感觉。接下来一旦我们走神了，龙婆这个动啊动动，然后去觉知，能够觉知这个不停的动开始酸了，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了，只剩下一丁点而已了，只剩下这么一丁点，一丁点动，只是动手指也觉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记得抓住这个重点了，这么动是为了训练觉知，而不是动了之后并不是为了催眠自己的心。有一天呢，这么大概修了一个星期， 但是不确定，因为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一个星期还是多一点点还少一点点，记不清了。看到一个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他是在马路对面，一看到说高兴，高兴呢不知道说高兴这个迷失的，然后就准备跨越马路，左转右转没有车，左转右转的时候依然没有决心，决心依然没有升起，一旦脚准备动，准备跨马路了，脚一动的瞬间身体动了，决心觉知了、哦、刚才一直是走神的，这个动手动手是为了有一点说自己在走神的时候身体一动，决心能够自行升起，那个才能够称之为这个会修行，而不是不停的动动动能够得什么。那个并不是这个机器人，这个曾经看过吗？那个招财猫，招财猫里面有电池，或者是那个在马路边上有那个大的充气的气球，招顾客一直在那么动，能够得到什么？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手是这样子的，不停的这个晃晃的。我们动身体是为了要有决心，这个就是身念处初步的阶段呢，是为了要获得觉性。心念处也是一样的，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个嗔心重的人去观心，生气也知道，心不生气也知道，接下来我们没有觉性生气，然后觉性会不仅知道，哎，这个生气了，然后这个觉性升起了。因此四念处初步的阶段是为了要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是为了要获得智慧。他是怎么获得智慧的？在真正的觉性升起的一瞬间，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在正念升起的一瞬间，正定同时也会同步升起。这个有正定的心，也就是他是觉知觉醒喜悦的，他是安住的，他是柔软的灵敏的，这个适合工作的，不贪不嗔不痴，然后这就是觉知觉醒喜悦的心，就有这么长的品质的这个仰赖于觉醒，就全部获得这些品质，就全部都俱全的。因此我们训练觉醒起步的阶段，我们去观这个觉知身受心法，是为了获得觉醒。一旦觉醒常常的升起，心就会安住，越来越明显，就类似于不停的累积镇定，安住安住安住，不停的安住。一旦心安住有力量了，就会开始能够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运就会分离开，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曾经做手部动作的觉知，做手部动作的觉知，接下来呢运分离开，就会感觉到这个并不是我，这个身体啊，它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心是在感知它，这个身体动，心是观者，身体行住坐卧，心是观者，身体呼气吸气，心是观者，这个开始开发智慧了，能够分离运。或者是我们常常的关心，觉醒升起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也能够分离运啊。这个是外在的这个色，一旦眼睛也是色，这接触到外在的色，内在的色，也就是眼睛接触外界的色，心里面产生了运动变化，我们就会看到。我最后我们就会看到，它仅仅只是一个运作流程。这个眼睛它并没有说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色，比如说眼睛看到的画，花也并没有说它是我，看到了吗？一旦接触了之后，这个快乐升起了，这个花漂亮，心里面有快乐升起了，升起了快乐，他也没有说他是我，根本没有过我啊。一旦有快乐升起，他掺杂进来，他是自己掺杂进来的，我们并没有刻意让他掺杂进来，而且我们也没有想让他掺杂进来，这个快乐是随着这个他掺杂进来，他自己能掺杂的，并不是我想要升起的，他是自己升起的，并不是我。这个一旦我们常常的去培养觉性，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三反应，就会慢慢的看到三反应，身体不是我，心也不是我，慢慢的去训练，最后就会看到真相，我不存在，那个称之为我的事物仅仅只是想运进去错误的去界定了。一旦心进去错误的界定了，说这个身体是我， 就会升起错误的这个想法。最开始是这个想颠倒，有错误的去界定，把不是我的事物界定成我，就会产生的这个心颠倒，也就是会想错的，每一次去想都会这是我，这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会升起了这个见颠倒，也就是产生了错误的见解，以为说我真的存在这个颠倒，所以就会我们以为说我存在，凡夫，每一个凡夫依然还是颠倒的。感觉到了吗？在这里面有个我存在，必须要知道这个是属于颠倒。这先是源自于错误的界定，然后想错了，然后去相信错了，我们有很坚信的以为说我真的存在。因此要 有觉性去训练这个试炼处，直到训练获得觉性，然后去提升，你觉性越来越绵密，然后禅定就会好起来。到了某一点，禅定的力量如果够的话，心就会开始能够开发智慧了。如果没有开发智慧，就带他去开发，先带他去思维分析，但是如果曾经开发过智慧了的心，一旦有力量，他会自行的去开发智慧的。开发智慧不需要着急，心必须先要有品质。如果以没有品质的心去开发智慧，只是获得思维分析，不会升起智慧，那个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自己想思维出来的，我们的念头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是在烦恼习气的背后驱动去想思维分析，我们必须看到真相。难吗？现在身体坐着能感觉到吗？难吗？能知道说身体正在坐着能难吗？必须要让心先静止，才能够知道说正坐着，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现在坐着知道说坐着吗？喜欢去描绘说修行觉得很复杂，跟一般的平常人不一样，这个法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在明白法的时候就会感叹了，就好像这个杯子是有盖子盖着，佛陀教了之后就好像把这个盖子揭开给我们看而已，就只这样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就像被盖着的东西把它翻开了，就像他在黑暗中点了火把，那个没有瞎眼的人就看到了，在黑暗的地方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佛陀点起了火把，我们就看得到了。那这个有光的时候想看到难吗？如果不是瞎眼的话，就根本没有难度的，那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以为很复杂，这个因为我们看那些小说看的太多了，就会很难，做什么东西好难，然后累积福报波罗蜜这个那个的，并不说不好，那也好，但是那是适合这个另一群人，是那些根基特别特别钝的人，这个先教让他们不要干坏事，只能这样。至于我们呢，我们学毗婆舍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无论好还是坏，全都是生了就灭啊，无法作为靠山的，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个我，没有一个实体，诸行无常，诸行啊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诸法也就是无论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不是有违法的也就是这个涅槃，不是我，不是我的，因此涅槃是无我的，而不是涅槃是我，那个是误解了。有的人他修行对了，但是他说错了，说这个涅槃是我，因为他是恒常的，因为他是恒常的有快乐，说明他是我，事实上他并没有执着，如果他执着涅槃，他就涅槃不了了。因此诸法呢不适合去执着抓取，这个诸法既包括是有违法，也就是生灭的，还是说是这个无为法，也就是摆脱了这个超越了生灭的法，也就是涅槃，全都是无我的，没有主人，我们并不是这个控制任何法的主人，阿罗汉或者是佛陀并不是涅槃的主人，涅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了的，从来没有升起，也从来没有灭去。至于感知涅槃的心，看到了吗？它暂时的存在，到了某一天会灭掉，这个运灭掉，然后就会变成元素，变成支元素。 好了，今天讲法就讲的差不多了，总结就是要小心这个新冠肺炎。稍等一下，必须要先把这个嗓子稍微养一下。一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这个西佛护陀，有时候会看到新的生灭，但是看到心跑的时候，喜欢把心拉回来。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和忘了念诵，经常迷失。但是如果决心能够想到念诵的时候，心就会立马憋闷。请求龙婆开示，你已经修道，你已经可以了，去用功吧。起先修行的早期会迷失，知道迷失，然后100%的人都会紧盯，就会憋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知道迷失了之后，知道迷了，知道不紧盯，就不憋闷，不停地去训练，迷了知道，迷了知道，觉性就会升起，禅定就会升起。接下来就会看到心能够自己迷，并不是自己思维分析，心能够自己迷失，是真的看见了。昨天也有谁来分享，他看到非常的细，看到心升起灭去，中间有一个小的间隙，这个中间有一个间隙，这个灭掉有间隙，然后有另外一颗心生灭生灭。你说哎，这个很好，这样看的话就是连续性断开了，因为他修了很久，你要慢慢的训练，你的训练已经对了，心已经进步很大了。一号心安住的很好，力量越来越强了，只是说当下这一刻心去到屏幕上面了，你能感觉到吗？那个就只是只是的意识到，知道说心跑到屏幕上面来了，一旦知道说心跑到屏幕上面来了，这个迷失了，知道迷失了，感觉到了吗？就开始憋闷了。为什么？因为害怕他迷失，害怕他再迷失就会去呵护。那个之所以憋闷，是因为有想要呵护好的心，别去呵护他。坏的心还是好的心，全都是生了就灭，都是平等的。如果好的心觉得紧抓不放，心就会憋闷，阻止不了的。每个人早期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的训练已经不错了，很好。要知道说心在外面就够了。二号，固定形式用功一个小时，用念诵，感觉到头部的这个能量的震动，感觉到心脏的这个跳动，感觉到坐着的身体里面是有这个在动的。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心的不善心，有时候看到胸口的震动，但是不多。在听什么或看什么，往往就看到在固定形式练习的这个状态一样，感觉到心依然没有安住。修行对了吗？对的，心已经安住了，不是说没有安住。你依然失误的点在于你依然在呵护心，依然有在呵护心，就会憋闷。你害怕心不好，所以你就会去干预，然后不停地去控制它，就会憋闷。现在的心在外面，能感觉到吗？在做禅修报告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在外面，没有什么奇怪的，只需要知道说现在去到外面去就够了，不需要拉它回来。一号，别带领心去到那个地方去，吃就会掺杂进来的，修了之后就会昏沉的，出来了之后吃就会掺杂进来的。在休息宁静的时候就去修，但是必须要有决心，但是也不至于来到去紧盯它，然后轻松的去觉知，正常的去觉知，平常的去觉知，到了时间心会自行集中， 如果去紧盯让他憋闷就不好了，带领心让犯迷糊也不好，苦闷也不好，迷糊也不好，要正常的去觉知也好，依然在修宁静的时候依然会带领进去昏沉，痴就会掺杂进来。二号太用力了，这个有点在呵护。二号感觉好清楚的感觉，另外一个烦恼期就是我慢，就是自己比别人更厉害，这一点这个是很坏的，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三号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心依然不正常不自然，这个用心用修行来供养三宝，供养高僧大德，觉得生命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不会疏忽大意，时间变得很快，这个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生意，看自己的事业，这个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很好，你的修行非常好，心你已经不停地在进步了的，修对了继续用功，别期待结果说必须要快，这个只是发愿说把修行不停地供佛就完了，今生这个力量够获得道果那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证悟道果那也就累积，然后这个下意识会更容易修行，更容易，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别期待于什么，期待的话就会变慢了，别着急。四号修行透过精行，如果特别累就去打坐，然后把心放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只是单纯的修行就会睡着，然后去念诵或者动就会好一点，有时候如果有时候有禅定就会大概能看到明法，如果没有紧盯就会看到胸口的动荡，然后心喜欢抓的那个地方，发现自己的痴很重，觉性很少，请求适合自己的业处，去觉知身体那个是适合的，去觉知身体动，觉知已经对了，修行已经对了，这样就会慢慢进步，你的修行已经有进步而不说没有，去继续训练，这样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五号现在不再修习宁静了，因为修了很久也不宁静，现在反过来回来觉知自己，看到说自己特别爱自己，看到世间苦但是心不中立，这个现在增加固定形式三个小时更有力量了，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好像不会修行，这个现在变成观这个身体，但是会感到胸口或者是这个额头发紧，一旦看到就会放松，这是属于这个干预吗？没有干预，很聪明，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来说自己的心这个已经有点不自然了，我们就透过身体来感觉，可能是在头或者是在眉心或者是胸口这个地方发紧，因为我们太打压自己的心了，太刻意了就会憋闷，有时候会头疼了，有时候会眼珠疼，而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感觉到它就松开没关系，很聪明很好。心有一点憋闷你能感觉到吗？在笑的时候心是憋闷的，依然没有完全好，能感觉到吗？五号非常好，那去进行三个小时，心力增长了很多，能看到身体看得很清楚，现在看身体看得很清楚了，看到了吗？身体不是我，那它不是我，心有力量就会看到感受也不是我，行运造作好造作坏呢，好坏也不是我，贪嗔痴也不是我，这个心啊这个有一点紧盯，别呵护心，让它静止，静止它自己能静止，很好。五号很好，修得很好，这个一旦 勤奋地修三个小时，心变化就很大，立马就看到结果。你如果只是很放逸的去说这个号称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我不做固定形式练习，我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你根本没有觉性，那你怎么可能在培养觉性呢？看到五号你依然有点憋闷，你能感觉到吗？刻意去看了，你知道吗？刻意去看就会比以前更加的憋闷，不需要对峙，努力的在对峙了，你知道吗？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新的行为举止，心去打压自己也知道，心去紧盯那也知道，心想对峙也知道，一次一个片段的去知道它，这样就会很好。六号，念经经行二十分钟，打坐二十分钟。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有觉性跟自己在，有时候迷失，有时候有嗔心，有时候有慈悲，有时候打坐一段时间就没有觉知，就好像一切都鸦雀无声了。有一段时间会没有时间，后面开始在这个这样，这个称之为获得奢摩他了吗？也得了，心需要休息，他就会静静的去休息，那个时候就好像深睡吗？还说依然有在觉知，慢慢去训练，这样就会觉知越来越多，那个彻底的熟睡的状态就会减少的。这个很好，慢慢的去觉知，多多的用身体去觉知身体动，不停的去觉知。一旦你年纪大了，如果去关心周围临时的家就会很难，因为很容易犯迷糊，去觉知身体周围临时的家就会比较容易，因为身体没有逃到哪里去，去不停的去觉知，就一会看到，一会痛，一会酸，就看到身体有的只是苦啊，这样就可以开发智慧。七号，固定形式坐着观身体呼吸，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有时会观骨头，觉得说更擅长的是观身，心开始偶尔能够安住了，可以开始适合开发智慧了吗？不用着急去担心开发智慧，智慧不难，如果我们的心的品质够的话，它会自然能够开发智慧，但是如果心如果连着邪定的话，就无法开发智慧的，别说就只是连着于快乐，比如说七号啊，你的心没有连着于禅定，你的修你就去用功吧，去修吧，心啊，心的基础智慧本身已经很多了的，心如果力量够的话，运就会分离开，你的现在的运也能够分离开了，运也能够分离了，就你只需要看到觉心去觉知哪个运，就去看到那个地方的三反应，不停的去觉知，哪段时间心累了就回来休息，去继续用功。七号不错的，心里很好。那一号心有痴了，能感觉到吗？这个昏沉了，昨天是不是没有睡觉？这个没有睡觉肯定就会昏沉的，因此所以就会教导说夜里面别去玩，然后着急回来修行，你就不会昏沉。如果晚上去唱卡拉 OK， 第二天早上怎么样都会昏沉的。八号，这个说到这个卡拉 OK 的时候，这八个人的心都好几个人都很兴奋，看唱卡拉 OK 的时候去偶尔去看看别人的心，去可怜别人，同情别人，在这个地方，因为在森林里面，像这里在森林里面开始这个建寺庙建了二十年，然后那个村民就越来越靠近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就有卡拉 OK 的声音，但是原来只听到这些这个蟋蟀虫鸣鸟叫， 然后这个树叶的随着风吹动的声音或者鸟叫声听了之后很寂静，现在有卡拉 OK 的声音，然后就去思维，那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啊，把它当成鬼叫，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恶道的众生的叫，然后滴滴的你叫叫，有的人在家里面不敢唱，然后去卡拉 OK 里面去唱，就那个地方在唱呢，很远的，但是他们的那个喇叭声音特别的响，寺庙都听到了。半夜的时候休息一下，除非自己在工作，如果有工作必须要做就去做，有义务尽就去尽自己的义务，如果没有职责义务，半夜就休息，休息的差不多了就起身来修行。八号，心开发智慧，这个身体，这个就只是身体，行运就只是行运，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了，所有一切接触六根就只是地水火风，这个只是暂时的聚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抓取，无论是看到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全都是四大。心明白这个法，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执着抓取，应该调整哪些部分呢？你的禅定依然不够，智慧啊，依然是参照思维分析在，仰赖于曾经听过这些，所以就会这么去看，但是心安住不够，心必须要有力量，智慧才会真的升起，没有在思维分析，而是真的照见。有一些东西一旦心安住了，智慧升起，从来不知道没有看见没有想过的东西会领悟到。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安住，想运了就会掺杂进来，因此八号要做固定形式的，之后要去修习宁静，要修习宁静，修业从禅修业处，你用什么自己擅长的业处，一旦心这个移开了知道，移开了知道，离开了业处及时的知道，去紧盯业处的及时的知道，去常常的及时的知道心，这样心就会安住，结果有禅定就会更好，这个时候来开发智慧就不是难事了。你现在的智慧冲到前面去了，智慧比你的禅定冲得更快，就好像左脚比右脚冲得更快，这样很快就会摔倒的，必须要一起同步进行，禅定跟智慧必须同步进行。很好，听得懂，不错，去修禅修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跑去想别的东西，及时的知道心，去紧盯业处，及时的知道这一点，多多的去用功，不停的用功，不去期待什么结果，这样禅定就会升起，就会很强大，这个时候再开发智慧就不难了，那个是真的在开发智慧了。好，今天就到这里，请回家吧。